李班，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们的主题之一，今天要一开始要为大家来介绍12月的 BBC Knowledge，
一点都不错。嗯哼，它的封面故事叫做《如何在太空生存》。嗯，那我想这个已经谈的太多了，所以我要介绍其他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专栏，在第20页，他在讨论核能。不过由于这个问题啊，实在是在国内似乎不大容易做中性的讨论，所以我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一篇专栏，因为只有一页，是大概也不过才1000多字，是非常容易读的。那另外一篇我要多介绍的，那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拒绝机改食物这一篇专题报道。
这个题目在台湾也引起过很长时间的争论。
对，可是好在没有那么政治化了。不过我特别要介绍这一篇是有原因的。第一个，这是一个欧洲观点。我们知道全世界对于机改食物、机改作物抵制最强烈的，那就是欧洲。那 BBC Knowledge 基本上是欧洲的刊物，他们撰写这篇特别报道的是一位英国的这个植物科学家，
是，
所以他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欧洲对于机改作物、机改食物特别的反感。有一些问题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那这个我看了这篇这个特别报道，我才恍然大悟。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从欧洲史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欧洲有很多的自然状态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啊，反而能够保存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大陆这个让很多的欧洲人可以去开发去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因此欧洲本地的那个生态环境啊，相对说起来反而保存得相当不错，这是我们过去就已经知道的。那现在他告诉我们，那这个相对于美国的农业而言，那欧洲的农业基本上由于这是一块人类居住了非常久的大陆，那所以这个人类的居住地与农耕地彼此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大，其实这也是事实。这我们生活在台湾最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了。那你到美国去的话，真的是，特别是到了中西部不得了。那你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在高速公路不是乡间小道，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可能1个小时不见到一辆其他的车辆。所以基本上相对说起来，美国真的得天独厚，它真的是一个新世界，一块新的大陆。那它的人口也不过才3亿，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人口也不过才3亿，所以它的农业生产地跟它的居住地是相隔相当的远的。那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居住在都市上的人，居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哈，对于农业生产的实际的状况是眼不见为净。或者从另外一角度来说，那就是真的是这个居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所以什么也不知道。那欧洲人就不一样了。欧洲人居住地与这个农业生产地是非常的近的，所以他们有许多的担心是来自于这个样子的环境。然后当然我们也了解，那基本上相对说起来，欧洲人对他们的政府其实是并不那么样子的信任的。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全世界反对机改作物最强烈的这个地方就是欧洲。不过有趣的是，这一位英国的教授啊，这个提出了许多的理由，告诉我们事实上机改作物没有那么样子的可怕的。现在全世界种植机改作物最多的国家哈，前面5大国你听听看，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然后是印度跟加拿大，千万要注意哦。就算我们不 进口机改黄豆。那这个从像美国、巴西、阿根廷，他们还有加拿大，他们大宗的他们的输出大宗农产品啊，之一就是他们的肉。
畜产品
一点都不错。那一些牲口基本上都
是
吃机改食物的。
所以我们人等于是
间接
的。
对，所以这样，就换句话说，那么几十年下来，全世界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吃了机改产品。那你假如有问题的话，那早该出现了。那不会到现在仍然处于捕风接那个捉影的阶段。我的意思是说，你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那这曾经甚至曾经媒体嘛大量渲染的这个一些机改作物的不好的后遗症哈，基本上都属于捕风接影的阶段。我并不是说事实上没有这些事，而是那些证据相对说起来都相当的薄弱。所以关心机改作物的朋友，我建议先可以看看这一篇特别的报道。OK， 那我觉得这篇特别报道还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来看哈，主要的食安问题其实是污染，而不是机改作物。你过去几十年以来，你看看所有的惊动一时造成重大这个经济损失的食安问题，其实全部都是污染。而这个跟机改作物没什么样太大的关系。那这篇特别报告特别这个举出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我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就是2011年，这个暑假还没开始，5月6月，德国北部爆发了这个食物污染的问题。那这个。那一次事件，造成了这个13亿美金的损失，还加上要提供22个欧盟成员国这个2.36亿美金的急难救助金，所以你看看啊，这个污染。食物污染可以造成那么巨大的这个经济的损失。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食安问题的时候，其实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应该是用这种心态，就是基本上你还是你要一个相对利益的问题，相对风险的一个问题。哪一种风险是最大的，哪一种风险是在最大的风险的衬托之下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我想这个问题用这种方式来看的话会比较好一点。那第二篇特别报道，我本来没有准备的，我本来没有准备讲的。那可是我在捷运上，我来的路上，我坐捷运，我亲眼看到一个妈妈教训她的大概几岁的小女儿，那个女儿我估计也不过才5岁。那给他上了一课，不能乱跑啦，要听话啦，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想想看，今天报上又登了一个消息，说是美国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班机，有一个华裔的人士，说是一位华裔的钢琴家还是音乐家，他带着孩子在飞机上，结果被请下飞机。那当然这个华裔的这个艺术家是非常的生气。那我看了一下原因，简单来讲就是他在飞机上2岁的孩子喂完奶以后还是哭闹。OK， 那这是根据报上的报道。所以我立刻就想到，其实我们走遍全世界，在任何一个这个飞机场或是在交通车站里面齁，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小孩。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到全世界的小孩，不管他皮肤肤色是什么颜色，不管他是这个是哪一个国家的，小孩淘气模式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然后还有一点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国家地理频道，我们看 Discovery 频道，我们也经常看到，那这个刚刚生下来的哺乳类啊，不听妈妈的劝告，不听妈妈的制止啊，这各行其事。可是相对说起来哈， 其他的哺乳类，他们的这个新生儿虽然是很调皮啊，
嗯，
可是基本上不发声的，你没注意到？
不发出声音。
对，
嗯，
只有人类的孩子在任何一个地方哈，他们是这个撒播的时候不得了，那个声音大的不得了。OK， 你们想，最我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孩子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边演化出这种行为模式的？
嗯嗯。
OK， 很明显，一定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这种孩子就已经生活在已经有充分这个人群保护的环境中，所以他撒播根本不担心会引来什么很特殊的危险。
嗯
，OK， 那所以就回到我们这个十二月 BBC Knowledge 这篇我要介绍的特别报道，那他是谈孩子。特别是青少年，
青春期，
对对对，那青春期有之所以会叛逆，之所以有很多奇怪的行为模式，特别是让大人不高兴的行为模式，
嗯，
那根据这篇特别报道，主要都是因为他们的脑子还没有成熟，特别是我们叫做社会控制。主管社会控制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就是我们眼睛的正上方。我们的眼睛的正上方前额叶有好，在我们学神经心理学的时候有许多的名词，就是说它负责组织规划，然后是负责社会行为，然后它负责你的人格。你譬如说你前额叶受伤，那你最亲近的家人都会觉得你像是变了一个人。所以前额叶是控制你的人格。
嗯，
这个其实1848年临床神经学家就已经发现了。那话说回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篇特别报道提醒我们，小孩子还有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
嗯，
那他们的脑子不成熟，那所以呢他们会做出许多让人淘气的事情。那仔细研究这些孩子的行为，这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哈，事实上是比大人要怎么样讲，要高明的。
嗯，
特别是哈，赌注大的赌博
哦，
因为孩子啊，就敢赌，你要吧，敢赌啊，就可能赢。那成年人啊，太成熟了，想东想西啊，就不敢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就
你不敢赌，不敢赌，你就没有机会赢。有意思吧？
有意思。
所以这篇特别报道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其实是真的是值得看一下的。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刚生下来的时候，每一个新生儿他的脑子，只有成人脑子的三分之一。
嗯。
然后这个脑子发育到成熟，那事实上要到将近20岁，我是说要长到。这个大人的尺寸。那现在有更好的证据显示这个脑子内部的联系的模式啊，那事实上过了20岁还在不断的发育，甚至有证据显示一直发育到30岁。
哦，
是这个当然是一个事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青少年？
嗯，
我们看到他们淘气的行为，我们看到他们令人不满意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我们是基于我们对
要管教，
我对对一点不错，那或者是基于我们对这一这个神经科学的认识跟理解，那我们这个永远是以这个怎么样讲同情的态度以同、这个来面对我们那教育呢？那个教养呢？那文化是这个习俗这些东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传递呢？
嗯，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
，OK， 所以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说青少年的孩子这个很叛逆、很淘气或者等等之类的，想想看哈，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的同班同学里面，真正这样子的人其实并不多呀。
你说真正皮的，
对对对，
皮的不可挑的，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多啊。所以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不成熟的大脑，它仍然有学习能力的。
嗯，
这里面显然是有一个统计分布的。那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那种哭得震天，驾响的，完全不顾一切的，或者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真的不服管教到，就是让你会发疯的那个地步的。
嗯，
那大家的脑子都不成熟，为什么只有少数人会这样呢？所以每一次我读这一类的这个报道，我当然知道他几乎每一个说法哈，那都是有很好的科学根据的。
嗯，
那可是我还是在想，我们所接触过的活生生的人，这个绝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嘛。
嗯。
OK， 所以这是第二篇我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的，就是你要了解青少年的脑子是很不成熟的。
嗯，
那第三篇我要特别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一篇
比较好教的，
是一篇特别的报道，讲机器人。那我介绍这篇
会学习的，
对，我介绍这篇是有道理的，因为最近突然一下子关于机器人的这个讨论越来越多，然后有一大堆大人物跑出来说，这个年轻人未来最大的敌人是这个机器人，等等之类的。我想这个要是大家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先看看这篇特别报道，看看到底现在的机器人有多么的高明，而且正在发展中的机器人会有什么样子的能力。那这个青少年自己或是年轻人自己看了也可以警惕一下，就了解一下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技能啊，将来才有可能跟机器人竞争。不过这篇文章这篇特别报道读到最后，它的结论我觉得太精彩了，我觉得应该把它念出来。
嗯，
就是我们设计智慧机器人的同时，也等于是在研究人类自己，这正是古希腊人说的认识自己，这是个这永恒无止境的追求。
嗯，
所以老实讲，机器人的确是越来越聪明，机器人能够做的事的确这个取代了许多这个正式的工作。
嗯，
但是机器人不可能控制我们的。
嗯哼，不可能控制人类的，不可能像电影里面描述的那样，
没有这回事。
好，我们可能还有机会等着瞧一点端倪哈。
嗯，
我知道你今天还想要介绍白眉长臂猿，但是我们在报新闻之前只剩下半分钟，你要讲什么？
我一看到这名字，我就你想想看，你看到白眉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白眉道人，
一点都不错。我想到的就是《南少林演义》，白眉道人是个坏人，而且他是武当派的。
嗯
，OK， 那可是还有一点，我一看到白眉，另外还想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日本京都大学有一个白眉中心，那专门训练下一。
12月12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刚才讲到了 BBC Knowledge 12月号，其中有一篇文章，我发觉道华兄非常喜欢动物，而且喜欢长相怪异的动物，白眉长臂猿，是不是？是吧？
这是印度的长臂猿，不过长臂猿在中国的云南也有，你像在印度有，中国的云南也有。
嗯，
那我要介绍长臂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猿跟猴是两种不同的灵长类，台湾有猴子，就是台湾猕猴，那日本也有猴子，那日本猕猴跟台湾猕猴来自同一个祖先。那可是猴子跟猿是不一样的，猿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做猩猩。
猩猩，
那我觉得长臂猿最能够代表这个猩猩的一种特征，那就是它的行进的方式。你知道猴子四只脚在树枝上走路，那跟猫似的。那可是猿或者叫做猩猩，它是用两个手臂，两只手上肢，把整个身体吊挂在树枝下面来移动身体。
嗯，
所以你看 下次遇到长臂猿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它的移动身体的方式、由于它是用这种方式来移动身体的，所以你想想看它的肩关节那就跟猴子是很不一样。那这个猩猩的肩关节是完全可以打开的，180度打开，还有360度回转、所以非常的灵活的。那人的祖先是一种猩猩，所以人的肩关节也是一种猩猩的肩关节。那这个所以人才能够打棒球啊，这你想想看，王建民投球或任何一个棒球投手的投球，他假如肩关节没有办法完全打开，而且没有那种旋转的这个能力的话，那球是投不出去的。OK， 所以这篇特别的报道是专门介绍印度的一种这个、
白眉长臂猿、
这个长臂猿。那长臂猿在猩猩里边属于体型比较小的，所以它另外有一个俗名就叫做小猿。OK，
小猿，
对对对、我们熟悉的猩猩，譬如说东南亚的红毛猩猩，还非洲的大猩猩啦、黑猩猩啦，那都属于体型比较大的猩猩，所以俗名就叫做大猿。OK，
好，这是今天的 BBC Knowledge 12月号。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有什么样的科技新知。卵子长保青春之道。卵子
呀、yeah, 生殖细胞。那生物的结局是尘归尘，土归土。那变成就是物质循环的一部分。那可是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就发现动物胚胎里有一群细胞可以说是不朽的。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生殖质，物质的质，就是生殖的物质。
是。
那生殖质专门这个负责生产生殖母细胞，再由它们生产生殖细胞。那这些生殖细胞建立世代之间的联系。但是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过程，自然的过程中间，细胞为了要生存，它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就会产生自由基。那自由基会不断的破坏细胞里边的蛋白质。
是。
因此细胞里边的蛋白质会逐渐的变形，然后堆积在一起，并且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再遗传给子细胞。
是。
因此事实上子细胞就是细胞分裂的新的细胞哈，其实不是全新的细胞。所以你要是了解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开始担心了。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生殖母细胞迟早会无法产生健康的生殖细胞。所以结果就是绝种。
就绝种。
哎，那当然，你生殖细胞已经失去功能了嘛。那美国旧金山有一家专门研究老化的生技公司啊，那它是由 Google 来出资的，专门研发这个抗老化的药物。那他们的科学的部门那最近发现了使得现从卵子回春的秘密。
哎呦不得了。
那这一个发现哈、要追溯到20多年前，那就是1993年。这一位负责人，这位负责研究的科学家，他当时是加州大学的教授。那他发现只要把现从的一个基因给关上，现从的寿命就能增加一倍以上，从18天增加到42天，那是一倍以上哦。那一个基因叫做 DAF2。总言之就是那一个基因的名字不重要，总言之那一个基因的发现导致一连串的发现。那科学家找到了一整套的基因，功能就是修补细胞，使得动物能够活得更长。而事实上不止这个线虫有这一个修补的系统，人类也使用同一套修补基因来修补细胞。
是。
那现在这一个团队他们做了一个新的研究，非常的精彩。那他们的灵感来自2010年，也就是7年前法国里昂大学的新的发现。 那大多数线虫啊都是雌雄同体，那既能生产精子也能生产卵子，那卵子成熟顺着输卵管排出便能够预见精子。可是法国的科学家发现哈，线虫卵子母细胞里有大量的受损蛋白质，比四周的体细胞还要多
哦。
可是呢，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一些卵子一接近精子，细胞里受损的蛋白质便会突然消失
哦，
哎，有趣吧？
嗯，
而那个清除受损蛋白质的机制，过去在酵母菌小鼠体内都发现过，可见那是一个保守性很强的机制。
嗯，
那个意思就是说，第一，它出现得非常的早；第二，它非常的重要；第三，人类也可能利用同样的机制。
是，
有趣吧？那接着，里昂的科学家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使线虫，不是雌雄同体吗？
对，
他们使线虫没有办法生产正常的精子，再观察同一条线虫的卵子，结果那一些卵母细胞不会受到修补，细胞内充满了受损的蛋白质。
嗯，
因此呢，研究的科学家就怀疑精虫。那个精子会送出某一个讯号，卵子接到这个讯号以后就会启动自己的清理机制。
嗯，
那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细胞内蛋白质堆积在一起哈，是许多老化疾病的病理。譬如说大家这个熟悉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就是这样。那这一群科学家使用一种技术，使线虫细胞内的那一种这个老化的已经受到破坏的蛋白质啊能够发出荧光，所以他们能够侦查。那这个他们就利用法国团队的方法制造不能够生产精子的线虫，使卵子里充满受损的蛋白质，再让那一些线虫与雄性线虫交配，结果在30分钟之内卵子里堆积的受损蛋白质便清理掉了。
嗯，
原来啊精子会送出一个讯号，那卵子里边就有一个这个胞器，那叫做绒体。那刚刚好就是去年得到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的发现。
嗯，
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这么一种胞器，叫做绒体，它们专门破坏那一些受损的蛋白质，甚至可以把它们能够回收再利用。
哦，
那所以精子送出的这一个讯号，就是动员卵子内部的这一个胞器，使得它把已经受损的蛋白质回收再利用。
嗯，是。这个很厉害，哎，等一下，这个卵子回春，我刚刚一直想到的是人可以长保青春呢，
是啊，
他的研究也慢慢的就会往这个方向。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假如有办法，这个发展出一个药物，启动身体细胞的这一种清理机制，那不就是可以使人体长保青春吗？
就是随时清洗，就是
一点不错，
是非常小规模的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清洗，好。我们稍后片刻再回头来进行我们的单元，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12月12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是雷雨，大雷雨啊，造成的核子反应啊，这有趣。
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当年就预测，有这种情形。那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是威尔森，但他是英国人。他事实上是苏格兰人，那这个他同时也是一位气象学家。那他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两年，也就是1925年，他就推测，雷雨造成的强烈电场，就是闪电呢、 会加速大气中的电子导致核子反应。
嗯，
但是呢，当年的物理学没有办法验证他的想法，甚至当年的这个核子科学啊，还不像现在那么完整。我们现在中学生都知道的事实，在这个1925年的时候，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还不知道呢。
嗯，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中子，原子核里面有中子，现在小学生大概都知道了。那可是这个中子是1932年才发现的，所以他在1925年预测。大雷雨会造成这个核子反应啊，那个预测本身是有锐见，可是它的科学并不清楚，那你更不要说验证了。就是说你不了解那个科学的话，你没有办法设计验证的办法嘛。
嗯，
所以他当年这个写过一篇正式的论文，他这么推测。那这个我可是由于当年的物理学还没有那么样子的完备，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测试他的推测是不是很正确。那现在日本有一个研究团队，那是由包括这个京都大学白眉先进研究中心。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到白眉吗？
对，白眉
就是白色的眉毛啊。那这个京都大学有这么一个研究中心，叫做白眉先进研究中心。那他们的任务是培养下一个世代的研究者。
嗯
，OK， 那是他们每一年大概都会接受这个各地的学者去那边做研究。那个叫做白眉学者。那这一个研究呢，就是有一位年轻的白眉学者这个带领的团队。那他们最近终于事实上是在今年年初春天的时候他们终于观察到雷雨造成的核子反应，所以他们的证据非常的坚强，所以这个刚刚发表。那事实上啊，关于雷雨造成的这个核子反应啊，1985年就有一份观察报告。那个是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地区观察的。那个地区这个平均呢、每一天要发生30次的闪电。OK。那到了1990年代的后期，在世界各地啊、有更多的观察报告发表。但是啊，这些过去的观察报告这个基本上都不可靠，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所使用的侦测器没有办法分辨好几种不同的粒子。你假如没有办法分辨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确定那是不是一种核反应的产物。OK。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一刚开始呢，那这个科学家还以为雷雨造成的中子来自核融合的反应。那现在我们知道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那种反应的。那简单的讲就是说雷雨会制造出大量的高能电子。那一些高能电子会发出 X 光跟伽马光伽马射线。1980年代末，科学家就已经侦测到那一些射线能量可以高达好几百个百万伏特，所以能量相当相当的高的。那高速电子以及能量相当高的光子可以将大气中的一些原子的原子核里边的中子被撞出来，就是高速的光子，高速的电子，大气里面就有很多的分子嘛，那受到这种高速电子高速光子的撞击，那一些分子里边的原子核的这个中子就会被撞击出来。你想想看，核分裂的反应基本上是靠的是高速的中子嘛。OK，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对于可能的核反应的机制已经有很完整的认识跟理解，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你布置侦测器能不能捕捉到那一些核子反应的这个产物。那结果日本学者在今年 真的捕捉到了这种证据、
oh.
而且证据是非常的坚强的，它证明大雷雨可以制造出这个放射线元素放射性元素、
嗯、
这些雷雨制造出来的放射性元素包括碳十四，所以利用碳十四做地年法的学者可能要开始担心了、嗯、因为这个显示这世界各地它的碳十四的分布的自然量哈其实是不一样的，假如大雷雨多的地方它的碳十四的自然分布自然当然就比较多。OK，
我来检验那个同位素，
一点都不错、
嗯，
一点都不错。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过去只是感兴趣，就是大雷雨这个也就是这个自然的闪电所创造出来的强烈电场能不能够造成核反应？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可以，而且有坚强的证据。可是我们还知道过去没有想到的，就是像碳十四的这一种放射性元素，这个放射性同位素啊，
嗯，
可以在大雷雨里边产生。
嗯
，OK， 这是新的这个知识。
是，接下来是一个老话题，对不对？2003年我们经历过 SARS， 现在这个话题又回来了。
你那时买房了没有？
没有赶上低点
是吧？你那个时候买房的人都发了
你要告诉我、
okay. 所以SARS 2003年造成大恐慌，特别是在台湾。OK， 那在全世界，在全世界将近800个人死掉。OK， 那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云南一个蝙蝠洞里监控了5年、
哦、
发现了大量类似 SARS 病毒的标本、
嗯、
那一个蝙蝠洞甚至你可以说它就是当年 SARS 病毒的基因库、
哦、
为什么？因为第一，在监控过程中所采集的标本显示、
嗯、
那一些病毒发生过许多次基因重组事件、
嗯、
那第二，当年造成 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株，它的所有的基因这个基因组的组件呢、啊、
嗯，
都可以在那一个蝙蝠洞里的这个基因库里去找到、
哦、
OK。 不过这一个结论啊就引起了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年云南没有出现过一个 SARS 的病例，
一个都没有，
而第一个死亡病例啊是出现在广州。
是
OK， 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这一个这个研究团队啊，我佩服在哪里呢？就他锲而不舍，因为基本上这个SARS 疫情是2003年大概在暑假之前开始这个跌到谷底。OK， 那开始消失了，那个疫情开始消失。那这个2004年广州的疾病管制中心他们就发布新闻，他们认为SARS 病毒的来源是果子狸。所以果子狸就遭了殃了那但是啊几乎从一刚开始啊，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啊，他们就相信是蝙蝠。所以他们这个追踪这个蝙蝠啊是不遗余力，即使别的研究团队说是果子狸，他们仍然继续追踪下去。结果到了这个2005年，他们就找到了证据显示这个蝙蝠才是 SARS 病毒的载体。
哦、
OK， 那他们现在找到了演化的源头是在云南的一个山洞里。
是，谢谢，今天我们时间。太极马哈林。